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昨天呢，在这个威斯康星州的麦迪逊啊，这个城市里边的一所基督教学校里边呢，发生了校园枪击案。这次的枪击案呢，有一点不同，就是这个枪手啊，尽管也是一名未成年人，但是她是一名女性啊，所以呢，这是属于比较罕见的一个情况。至于她的作案动机，目前还不清楚，正在调查之中。这个15岁的女性呢，本身也是这所基督教学校里边的一个学生啊。那么昨天她带着手枪呢，在学校里边开枪打死了一名同学，又打死一名老师啊，同时又打伤了六个人。最后呢，她等于是自己也是开枪自杀了。这六名受伤的人呢，有两名是生命垂危啊，现在还非常危急；两名呢情况比较稳定。还有两名呢轻伤呢，在接受治疗之后呢已经出院了，所以目前是这样的情况。所以今天我们根据了解的一些收集的一些资料吧，再跟大家把这个事情呢简单的讲一下，因为还有很多事情啊还在调查之中，目前警方也不愿意透露，同时呢也还没有任何具体的这个比如说像动机这样的东西呢还没有揭露出来。
对，警方这种谨慎的态度是应该的哈。其实每一次的枪击都是大家有很多的问题，民众有很多的想了解的情况，但是呢警方他一旦说错的话这是很麻烦的。
对，
比如啊，先跟大家讲，警方呢在一些大的媒体上面呢没有公布15岁的枪手的照片，但是我们现在生活的是一个什么社会啊？我们现在生活的是一个，你只要公布了他的名字，那就完了，那就铺天盖地。他的名字是 Natalie Rupnow， 怎么拼呢？怎么念哈？不知道 Rupnow。然后呢，在学校里面，人们管他叫 Samantha， 这是一个女子的名字。我一看就网上这个消息就觉得有点可笑。马上说这是个变性人，然后现在警方说你这些都是纯属谣言。那么为什么有这么一个说法说这个可能是变性人呢？因为大家记得吗，上一次校园枪击是个女的，那个是一个跨性别的人，所以马上就往那儿去联想。首先如果你听到这个的话呢，你首先认为它是谣言啊，因为还没有来自于警方的正式的通知，而且从他的照片上看，我不觉得他是一个跨性别的人，这是一个白人女孩子。他的照片呢，不管是 Facebook 还是 Instagram 还是他所上的那些社交平台啊，凡是用这个名字搜的或者他生前的认识的人早都给公布出来了。
对，
只不过一些主要的比较负责任的主流媒体呢，为了不宣扬这些杀手啊，为了不给他们的地位进行任何的抬高，所以选择都不公布。再加上是不是有未成年这些因素，咱们就不管他。但是主流的媒体一律没有公布他的照片。但是到了明天的时候吧，或者今天晚些时候，恐怕还是得公布。好，那么这是一个15岁的女孩子的，她上的那个学校呢，叫 Abundant Life Christian School。你听这个名字哈 ，Abundant Life。丰富的生活，
丰富生命，
丰富生命，或者是多彩的生命，反正你听这个名字就是一个积极的正面的。然后接下来叫基督教学校，有一些教会学校直接他不把基督教三个字写在学校的名字里面，但是你知道他是教会学校，那这个呢就直接的把名字写在学校里，那你马上会说这是什么学校啊，这是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学校有多少人呢？那现在我们知道呢，这是一个私立学校，这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学校呢？这个学校是这么一种学校，就是它专门吸收第一基督徒，这是肯定的啊，你不可能说我不信教我到这个学校来，或者至少是家庭是基督教的家庭把孩子送到这儿来。然后呢，它主要是叫做问题孩子，这个问题孩子跟我们说的什么青少年管教中心啊，青少年什么少管所不太一样，那些地方呢是 有这些小孩去什么偷东西啊，欺负别人呢、啊，有问题的，但是还不至于判刑的，是那样的孩子送到少管所去。可是这个学校呢，他专门吸收的是被人家欺负的受害者。
嗯，对，
他专门收这样的孩子，比如说这些孩子啊，他不能去了那学校，那一直有别人欺负他，回到家又哭啊，又什么，有很多心理问题。那家长第一当然就是相信基督教嘛，就是祈祷，然后呢就是把他送到这种学校里面。这种学校呢，他绝对的叫做以圣经为本，以教育为辅，那就是提供基督教的安慰，提供基督教的辅导，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基督教是他的办学的根本要求，也是都是基督徒，这就是他特色。同时他是一个私立学校，从这个角度看他应该是收钱的，对吧、
嗯、对
啊、他不应该不是免费的，也没有多少学生，也就是四五百。但是呢这疫情期间哗的一下他这个学校学生就猛增了。
嗯，这就说明学校就是从小学到中学，它是 K 到12哈，12年级。那么它显然是在疫情期间有更多的这种青少年有了心理问题了，或者说是需要到这样的学校里边去啊。因为正常的学校虽然已经重新开放校园，重新上课了，但是这些孩子有可能认为说回到正常的学校里边，或者他们的父母认为回到这个原来他们上的这个学校显然是对孩子不利啊，所以呢就送到这个学校里边来了。所以他说是在疫情之后呢人数突然增加了啊。我看这个报道呢是说1978年成立的这所私立学校，现在大概是420名从 K 到12年级的啊，各个年级的都有。那么就是媒体当然出了这个事儿以后马上就对学校进行过采访，除了采访他们的学校里边的这个官员老师，也采访一些跟这个学校相关的或者是学校的学生的家长什么的。从这个家长和采访的情况来看呢是这样子，就是这所学校第一它是比较重视家庭教育的啊，这是第一啊，就是
家庭价值观念嘛，
对
对
对，家庭传统的家庭价值观念啊，对，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信仰啊，就是宗教信仰也比较虔诚。再有呢，就是这个学术水平是比较高的。从这个学校来看呢，它是一个私立的学校，所以呢，它有一些监控啊，就是学校走廊啊什么的有一些监控的摄像头。但是它没有那个金属探测器啊，在这个学校大门里头进去的没有探测器，只是有老师啊，好像是叫做用眼光来测一下这个孩子身上到底有没有什么，
就是你上学的时候有把门的，
哎，对对对，
把门的，
把门的稍微
看一下，
看一下，哎，他不是每个人都去摸一摸他腰间有没有什么东西，哎，不会，没有这个检查，我不知道这个。枪击案之后会不会有加上这个东西哈？但是，人们在这之前谁也不会想到在这个学校里边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嘛。
嗯。
所以呢，这是一个问题。第一，它没有金属探测器；第二呢，它不像有一些公立学校，学校里边呢是有在校警察的，它这个私立学校里边呢是没有住校警察的啊。所以呢，这是两点。那么在事情发生呢，大概是在昨天的上午10:50左右吧。为什么说10:50？因为10:50发生枪响之后，这所学校的里边的一个二年级的学生，大概就是7岁，一个小学生，就打电话911报警了。
那个时候呢是10:57啊，911的记录显示，那马上呢他就说，这个报警的记录啊已经全部公布了啊，就是说几个人死了什么，他跟911的那个接线员还有一个对话，
嗯，对，
这是10:57的时候，然后11:05，他这没几分钟啊，
对对，
这个枪手就自杀了。警察在10:57的时候接到电话，3分钟之内赶到，那57+3这不是11点吗？
啊，对
对，警察来到以后，他吸取了上一次校园枪击的经验。记得上一次枪击，那警察被骂的一个多小时啊，躲在那个不敢进啊，不敢往前冲啊。这些警察他都是专门处理枪击的警察，他们穿着防弹衣直接就往里冲啊。应该算是不幸中的还有一小点幸运，就是这个枪手呢在警察来以前就已经自杀了。
对
啊， 这一点呢没有什么争议，也就是说他不是被警察打死的，跟警察没有枪战。但是这个枪击呢是发生在一个叫做 study hall， 这个叫什么，这个叫自习教室
啊。对，
在所谓自习教室就是没有老师在那上课，有老师在那看着，但是这个里边是各年龄的人都有。
对，
哎，从小到大，因为你就坐在这儿，你自己写作业自己看书嘛，所以是在这儿这么一个情况。所以他进去以后呢打死了一个老师和打死了一个学生，这个是滥杀无辜呢还是有目的的攻击，咱们现在还不知道，对吧？他就冲着这俩人来的。但是你冲着这俩人来的，你其他那六个人是怎么回事呢？其他受伤的六个人当中，五个学生还有一个是老师。那稍待一会儿我们再看一看，警察在寻找他动机的过程当中呢发现了社交平台上他以前自拍的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很说明问题。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呢跟大家讲的又是在昨天发生的一个不幸的事件啊，在这个威斯康星州 Madison 市的一所私立的基督教的这个学校里边呢发生了校园枪击案啊，结果一名15岁的女枪手啊，就是这个学校里边的学生，打死了两个人，包括他是三个人啊，他自己也开枪自杀了，那么还打伤了其他的六个人，所以这个事情他的动机呢现在正在调查。在调查的过程当中呢，人们当然就要看，第一，他是家里边到底他这把手枪是哪儿来的，怎么获得的，目前还不知道啊，是家里边父母亲放在家里头的呢，还是他自己通过什么渠道得到的呢，现在还不清楚啊，至少警方在这方面还没有给出一个确切的这个说法来，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动机的问题了啊，动机现在也还不是太清楚，但是这个现在是网络时代嘛，这个警方在找动机的时候呢就会到网上去看一下他在社群媒体当中有没有过任何相关的言论以及什么视频之类的。哎，结果发现真有一张视频，一张照片，他是对着镜子自拍的，这么一张照片呢可能会给人们判断他的这个动机啊提供一些线索。这是什么呢？就是他穿了一件黑色的一件 T 恤衫，那这件 T 恤衫呢是和1999年在科罗拉多州的这个 Columbine 高中发生枪击案的那个枪手啊 Eric Harris 所穿的那个 T 恤衫是一样的。
在那一年啊，1999年呢，这个是很不幸，叫做打响了美国校园枪击的第一枪。
对，
实际上那个在校园枪杀案呢，不是在校园杀人的第一次，但是如此之大规模的行凶，这个是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那时候震惊全世界。但是人们没有想到的是，或者最害怕的发生的事情，就接下来就发生了，就是从1999年那枪声响过之后，这枪声就再也没有断过。于是在美国就产生了这样的一个现象，叫做我的孩子去上学还能不能回来，这一种在世界上很多的其他的国家都不可想象的一个情况。于是在美国也就产生了所谓的遭遇到枪击时候应该怎么办的校方的训练。而这一个 abundant life 丰富的生命这个学校里面，据校方说也是经常进行枪击训练，你说这种事儿没有。那么他这个 T 恤衫上写的什么呢？写的是 KMFDM， 是一大串英文字，五个英文字的缩写，而这五个英文字就是1999年两个校园杀手之一的 Eric Harris 他穿的那件 T 恤衫上印的，那也是黑色的，也是这样印的大字。这个是德国的一个摇滚乐团他们给自己起的名字，或者自己的乐团的口号的一个缩写，它是一串德文的缩写。那么为什么时隔这么多年，这个15岁的 Natalie Rupnell Samantha 她去杀人的时候选择穿的是这个 T 恤衫？哦，不过得纠正一下，就是她杀人的时候是不是穿这件 T 恤衫我们不知道，
应该不是，
应该不是，因为那是很冷啊，现在
对
威斯康星现在很冷，是在网上她曾经
自拍照片上有
穿这个自拍了一张照片，这是为什么？ 专门把这件 T 恤衫留下来，在网上作为一个纪念，这个是为什么？这是一个。刚才你提到的说他那个枪哪来的，这个又是更大的一个问题，因为在美国历史上又有罕见的，就是孩子杀人是父母连坐，你知道吧？在之前的密西根州、之前的俄勒冈州都有这个情况，就是他们去，不是俄勒冈州，是乔治亚州啊，孩子到学校去杀人，父母都给判了重刑，因为最后查出来这枪他没有办法拿到，一般的孩子15岁16岁怎么拿到枪呢？还不是你父母给提供的条件，其中有的乔治亚把那个是作为圣诞礼物送的，
对，
还是密西根，我有点混了，反正这两个父母都是被判了重刑了，十几年以上的重刑。所以这个问题你现在等着吧，他父母现在就几乎就是惶惶不可终日了，你知道吗？因为你想，你15岁的女孩子哪来的枪啊，对不对？她买是买不到的，在威斯康辛州和联邦的法律都是有一个年龄限制，18岁吧。
对，
你没有办法买到枪的，你肯定是家里的。而我在威斯康辛住过，我也知道那个，我认识很多人同学啊什么的，也都是去。到了某一个季节是打鹿啊，
对对，
在他们那儿是一个叫 open season， 就是猎鹿季节，所以家家有枪这个不奇怪，很多地方都是一样。关键是你怎么让一个孩子拿到，这是一个啊。接下来掉还有一个，就刚才说的这个学校呢，它是特殊的一种学校，是给一些心理有情况的或者心理多多少需要关怀的这些孩子，把一个有心理问题的人和枪放在一起，你想吧。
对，
对不对？
现在说是在报道当中是说他的父母亲在积极的配合警方的调查哈，所以在枪支问题上，这个要说明啊。
说难听点，你敢不配合吗？
如果你对，如果家里有枪的话，你是不是按照规定放在盒子里头锁起来了啊？这个要看当，我是不知道这个威斯康星州的州的法律是怎么说的哈。这是第一，看看有没有违法的情况。第二就是这个孩子他到底有没有过精神方面和心理方面的问题。这是另外一个现在正在讨论的问题，就是说，家长有没有发现他有什么任何，值得关注的地方或者值得可疑的地方啊？是不是看过心理医生等等啊？目前还没有公布出来，但是
万一有的话，
这就
都难逃责任。
对，
就是说，他曾经有这个迹象，他曾经在网上写过这个话，他曾经家长有过这样的一个手机短信什么什么之类的啊，然后你什么也没干，
那也是你的责任，
对啊，
也是这个家长的责任，
对
啊，所以呢。这是大家要关注的问题，但是他穿的这个 T 恤衫拍照这件事情呢，我看纽约邮报就已经说了，他穿这个衣服的本身就说明这是一次有计划的枪击案啊。尽管警方还没有做出这样的结论来，因为警方还在收集证据，还在进行调查，但是呢，这个有的媒体就说原因是他肯定不是偶然的穿上这件衣服的。所以现在更多的人在了解，说是他有没有受到过以前的校园枪击事件的影响？有一种叫做
模仿效应，
模仿效应哈，就是有没有这种影响？那么如果有的话，那这又是一个新的侧面，又是需要注意的，因为如果他可以模仿的话。那其他的人也可以模仿哈，所以，这里边的这个，就是可以关注的事情或者可以注意的事情特别的多。现在头绪很多，问题很多，但是答案还完全没有出来哈。有一些出来了，有些还没有出来，所以可能还要过几天呢，有陆陆续续可能会有更多的证据，或者是警方调查出来的这个结果呢，会公诸于众。
对，那么由于他这个 T 恤衫上面的这五个英文字母就是 KMFDM， 结果这个乐队可能会再会被人们提起来，因为这是一个1980几年的乐队啊。
嗯，对。
这几个字是什么意思呢？这几个字是一串德文，但是翻译成英文呢，它的意思是说不要同情大多数。你听他这话
啊，对
对，不要同情大多数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是少数，我们没有必要去同情那些多数。这名字哪来的呢？按照这个乐队的主唱吧，或者他的一个主要的创办人，他说呢，他说1984年啊，那个时候呢，他们是组成乐队要去演出，他们这个乐队是什么风格呢？是叫做混合风格， 有重金属，
对，
有电子音乐，有摇滚，反正就把各种各样的不同的音乐形式啊，
有 punk，
有还有这叫朋克啊，有这种混在一起。那么他是怎么起名字的呢？这他说这个故事，他说挺好玩的。他说啊，在酒店里住着，他当时就拿了一份德文报纸，因为这是德国的嘛，他管自己叫做工业乐队。
嗯，
你一听工业这俩字就是重金属，
重金属的东西。对，
他这些人他怎么起名字呢？给自己的乐队，他拿个报纸，上面不是有印的大标题嘛？
嗯，
他就拿剪刀剪剪那个字母，比如说剪个 K 下来，剪个 F 下来，剪个 A 下来，剪个 B 下来，就是拿剪刀呢，一个一个的把这个字母啊剪下来，剪一堆，剪完一堆以后呢，拿个帽子，把这个字母往那个帽子里一扔，
抽，
然后就拿手在里面搅和，搅和搅半天，然后可能嘣，就拿出几个来，那么最后呢，拼起来是。KMFDM， 哎，他们就琢磨说这个可以变成什么德文字啊？用这个 K 开头的可能是什么？哎，给拼出来了。他就是等于是倒着啊，倒着拼，先把字母抽出来，再根据这个字母去找字。那么他就是说想出了一个叫做“不要同情大多数”，这就是他们的乐队的名字。然后当年呢，1999年，哥伦布高中发生枪击案之后，人们在调查的时候。就发现原来这个枪手之一的 Eric Harris 呢，他平时听的最多的就是这乐队。
嗯，
这个乐队的主题就是反社会的、仇恨的、
嗯、
啊发泄的，是这种类型的音乐。
对他们吸引的这个吸引的歌迷啊，也因为他有歌词嘛哈，所以他吸引的这个歌迷呢，一个是属于对这个权威比较感到失望的，对政府感到失望的；另外的就是对社会的规范感到厌倦的，就这些人啊，就是，所以现在
对、你想说到规范的话，还有比基督教更规范的嘛？
嗯，
对不对？他对你肯定对你的生活、对你的行为有很多要求的。
对，
可能他们是一种逆反的心理吧，还是怎么样？
对，反正我看有媒体报道说是这个，就是这个枪手啊 ，Natalie Rupnell 呢，他是去年刚转到这个学校里边去哈、但是到了新的学校里边，跟同学跟老师之间的关系如何呢？现在都还不知道，还在进行调查之中。那显然是有某些事情触发了这个事情吧？
对，肯定是这样。
触发了这个枪击事件啊，最后他就、决定这个。进行在校园里边开枪打死别人打伤别人，自己他这个就是自杀的时候呢，其实警察到的时候他并还没死呢，他是在受伤的状态当中
救护车里死了、
对，结果送到医院的途中呢就死亡了啊，所以呢目前就是只能知道的事情呢大概就是这么多了啊，估计过几天可能有一些细节啊会陆陆续续的暴露出来。
说到心理问题呢，这也说一句哈。因为这种此起彼伏的枪击事件，尤其是年龄越来越小，最小的6岁，你记得吗？咱们说在 Virginia 的那个，对，年龄越来越小，就更引起我们大家和社会对心理情况的这个注意。还有一个就是女性杀人，最新的统计呢是2023年在美国的校园枪击啊，咱们说别的地方枪击不算的82起，2024年这还差一两个礼拜还没完呢，已经83起了，所以。今年居然在校园枪击的方面已经超过了去年，而总体的来说呢，从我看的乱七八糟的报道，有的是十几年以前，有的是20几年前，反正不管怎么说吧，就是校园枪击案件呢，差不多在500到800左右，就是说不清楚啊。如果你要从1999年说到这儿啊，就因为他这个不是大规模的，就哪怕你杀一个人、两个人，这都算的话呢，女学生杀人是占不到5%。所以女性的杀人的数量还是占非常少的少数的。